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匈奴已经兵临城下，汉朝却缺少忠义勇敢的军事将领，皇帝不得不亲自劳军慰问。然而刘恒却在周亚夫的军营吃了一个软钉子。到底这个周亚夫有什么本事，竟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？他又有什么办法抵御野狼般的敌人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周亚夫是周胜之的弟弟。周胜之没出事之前呢，周亚夫在河内当郡守。有一次，有位面相大师给周亚夫看了个相，他对周亚夫说道：你呀，三年后被封侯，被封侯八年后当上将相，富贵无边，位极人臣。只不过当九年的将相之后，你就要活活的被饿死啊。周亚夫也是饱读诗书的人，对这位给他看相的人奇怪的问道：我的哥哥已经继承我父亲的侯位，如果他死了，也是我哥的儿子继承，怎么能轮到我呢？又再说了，如果我真的如你所说位极人臣，那又怎么会饿死呢？这个看相先生瞧着周亚夫笑了笑，指着他脸上的一道纹理说：你脸上啊有纵纹入口，这是饿死的原因所在。可惜的是那时候没有整容医院，如果换成现在，周亚夫肯定就整容去了。其实啊，面相学说未必科学，只不过周亚夫此后的命运就被这看相的说中了。三年之后，周胜之因为杀人被夺爵。那时候刘恒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周家的好了，为了不使周家这个爵位打水漂，便决定从周勃的儿子当中选一个封侯，理所当然二儿子周亚夫就被选中了。或许周亚夫早就被刘恒看中，才会有被封侯的一举。让我们再次回到细柳营的现场，看看周亚夫如何演这场出尽风头的大戏。周亚夫的都尉拒绝了替皇帝开路的仪仗队队长之后，刘恒就被卡在了军门口。没办法，刘恒只得派使者持节前往军门找将军周亚夫。更可怕的是，当刘恒进军门之后，就有门士上前警告：将军说了，在军中不得骑马奔驰。刘恒都惊了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只好勒住马慢悠悠的往前晃。当他晃到周亚夫营前时，只见周亚夫也是一身甲胄。周亚夫不脱甲也不跪拜，只是拱手作揖说道：我一身铠甲，不便跪拜，请允许用军礼参见陛下。刘恒到细柳营见到周亚夫这过程，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：牛，实在牛。可是没人知道，此时的刘恒心里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当刘恒劳军退出军营外，只见他仰天长叹：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，霸上极门军门，简直有如儿戏。周亚夫让刘恒找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感，甚至是对匈奴作战都必胜的信心。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真正的将军，以便把这个国防都托付给他。 没想到的是，当他转了大半个中国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是周将军。事实上，我们不能责怪刘恒，刘恒更不需要自责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，追求文学一般要经历三种境界：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此一境界也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，此二境界也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如果用王国维先生的文学三境界论形容刘恒寻找良将的过程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
出身名门世家的周亚夫，终于通过战争展示出了自我的能力，也让刘恒找到了安邦定国的大将军。在被皇帝发现之后，周亚夫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改变？他又将面临着怎样的结局？刘恒完成了最重要的使命，终于走出了生命的终点。他在位期间为什么不断的制造血案，还被世人看作忘恩负义的凶犯呢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恒一个月的养兵防备，只见匈奴还在边境继续徘徊，于是刘恒也坐不住了，便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，向边境压过去。可笑的是，当匈奴人看见汉军逼来，二话没说，这群抢劫犯一溜烟的跑了，汉军也不强追啊，随即撤军。到此为止，刘恒总共被匈奴骚扰三次，次次损失惨重，无语对苍天。孟子说，内无贤士，外无敌患，国家常常是要灭亡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刘恒也不全是损失，因为匈奴屡屡进犯，教会了他怎么去做一个对得起祖宗的皇帝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国无良将这四个字像针刺心头，刘恒还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完成对国家良将的培养，恰恰是君臣单于的这次进犯，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未来的良将，这个人就是周亚夫。而且周亚夫是老天让刘恒在临终前挖掘出来的将军，但就这点，刘恒多年的耻辱也没有白忍，而且更完成了心头之愿。就算是即刻驾崩，或许他也会含笑九泉，安心离去。公元前157年，地面上没有出现地震，天上也没有出现蔽星，可是就在6月1日那天，有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长安城，汉文帝驾崩于未央宫。临死前，刘恒写好了一封长长的关于丧事的遗诏，总结起来呢，却只有一句话：一切从简，不必浪费。一个伟大的皇帝就此淡然谢幕，埋葬霸陵，享年45岁。总结刘恒这一生啊，四个字：功德无量。然而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依然渴望以沉默的灵魂穿越千年的烟云，唤醒霸陵底下的刘恒，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他。关于刘恒的一生应该怎么样评价呢？刘恒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23岁前是一段，23岁后是另一半。前23年，刘恒的经验就是从容淡然。那时候刘恒一直在代郡，整年的就是风沙不停，匈奴还经常在冬天跑来抢走百姓和牛羊。薄太后教导刘恒，做人一定不要出风头。 第二就是要学会满足。果然吕雉专权的时候，无数宗亲被杀，而躲在代地的刘恒因为不与世争锋，反而留下一条小命。23岁之后，刘恒在周勃的帮助下当上了皇帝。那时的长安混乱的一塌糊涂，就在混乱之中，皇帝这个位置有惊无险的落在了刘恒手里。而周勃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因为刘恒忘恩负义，权力就像是食欲，一旦不能满足现状，乱吃就吃出了一个血染的江山。皇帝只有一个，谁都想往上挤，结果为了这皇帝之位，六亲不认，君臣失和，朝纲混乱，一切都会乱了套。刘恒当然不是害怕位高权重的周勃会造反，但是从周勃接刘恒入城以来，刘恒就敬畏他。久而久之，刘恒发现这种敬畏有如屁股坐在火盆上烤一样。什么叫天子啊？那就是上天派下来打理天下的家长，家长在孩子面前就应该是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，威风凛凛。可是在皇帝面前，周勃竟然比皇帝还威风，长此以往，天子之威何在？这就叫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周勃这块石头搬掉。而刘长的事情更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，如果真要刘恒负责，他也只能负一半。同样伯昭自杀对刘恒来说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可以说身为皇帝的刘恒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和统治的需要。
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了一辈子的刘恒，终于撒手人寰了。如果说他的一生充满了宫廷阴谋和朝堂夺权，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。除了庙堂的血雨腥风之外，刘恒还做过哪些在青史上留名的事情？他去世后，世人又会如何评价他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节目，现面向社会寻找文字编辑。如果你有丰富的历史积淀，如果你有扎实的文字功底，快快加入传奇节目 QQ 群1184970111849701。
哎，悄悄给你说，这可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儿。
一个皇帝去世之后，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个皇帝这些年来为天下做了什么。其实啊， 刘恒做了23年的皇帝，只突出了一个重点，以孝治天下。关于孝，孔子已经有专门的论著。在封建时代，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的家庭，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，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。这句话不仅指的是做事要从小事做起，更重要的是以治家的理念去治国，以治国的理念来治家。比如说孝道就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，孔子说居家子孝父，反过来也可以说君爱臣犹如父爱子。孝道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绳索，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剂，它只会使国家变得更加长久的稳定和谐。在家，太后就是刘恒的母亲，做了皇帝，百姓和人民就是皇帝的父母。为了让父母有饭吃有衣穿，刘恒采用了贾谊等人的重农之策，亲自种田以作表率。除此之外，刘恒还捐免了很多的苛捐杂税，甚至还把加在百姓身上的刑罚撤的撤，改的改，给百姓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。应该说啊，对于这一点刘恒做的是问心无愧了。刘恒从代帝来到长安当皇帝以来，新衣服都舍不得穿，新房子都舍不得盖，众多嫔妃吵架要块好布做衣裳，刘恒也舍不得。这个皇帝至始至终都保持着节俭的习惯，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为天下苍生着想。就因为如此，作为皇帝的刘恒才不想发生对匈奴的战争。刘恒当皇帝期间一直在回避着，所以经过长时间的修养，老百姓有饭吃了，有衣穿了，心里也有新想法了。这个新想法就是向匈奴讨回尊严。是的，大汉帝国是受到了匈奴三番五次的劫掠和骚扰，但是自高祖刘邦以来，甚至是吕太后以来，汉朝从朝堂到百姓基本上都达成一个国家发展方略，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之上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。我们的底线是不把战争扩大，不要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。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，在2000多年前大汉帝国就是这么干的。和亲也罢，赏赐也罢，不过都是权宜之计，一旦幼鸟成雕，幼虎成王，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，匈奴你给我等着。好了，我们回到皇帝驾崩的事情上。不得不说，刘恒驾崩，汉朝又得忙活了，当然也是三把火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太子登基称帝，6月9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，立薄妃为皇后。薄妃呢是薄太后家族的女子，可惜的是啊，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无子可立。所以刘启当了皇帝之后啊，太子之位暂且空缺。汉朝第二件要忙活的事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刘恒生前政绩，并且给他戴上两个重要的帽子，谥号和庙号。所谓谥号，就是皇帝驾崩之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一个外号。听说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，而且呢还有相当的规格标准，比如尊贤贵义称公，刚强直理称武，温柔贤善称义，源远流通称康，由义而济称景，柔治慈民称惠，除残去虐称汤，怜民惠礼称文。这些帽子当中啊，个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，比如刘盈史称惠帝，刘恒史称文帝，刘启史称景帝，刘彻史称武帝。除了谥号之外，庙号更不可少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就说，人活一世，谁不想死后能进庙吃香火，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，皇帝会越来越多，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在一个庙里啊，必须 各立新庙。然而新庙就像盖房子，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，而是应该论功加盖，于是就有了庙号。庙号主要是两种，祖和宗。一般情况下，打江山的才能叫祖，享江山的都是宗。所以啊，打江山的刘邦被称为汉高祖，可是后世做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，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，又得分不同的档次。比如太宗负责发扬光大先人打下的江山基业，世宗高宗都是守成令主的美号，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都是明君贤主，中宗宪宗是中兴之主，哲宗兴宗都是有作为的好皇帝，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，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，玄宗真宗理宗道宗这些都有着玄虚的意思，文宗武宗名包识别，穆宗敬宗功过相当，光宗熙宗昏庸腐朽，哀宗思宗只能亡国。关于刘恒，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，孝文皇帝庙以为帝者太宗之庙。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大赦天下，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大好事。除此之外，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做了一件好事，改刑罚。
以孝道治理国家的刘恒死后被追认为孝文皇帝，他的一生终于可以盖棺定论了。他选择的将军周亚夫能不能完成他的梦想？而刚刚继位的皇帝刘启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？在他初登大宝的时候，大汉王朝又将经历怎样的内忧外患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